大家好，今天的主题经文呢、实际上稍微多了一点，还有啊另外两节啊、我们再一同来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罗马书第一章16节到17节。好，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另外还有一段是罗马书6章19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行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好，刚才雷弟兄讲了，我也是上两个星期刚出差回来。如果你有机会哈去意大利旅游，人们通常呢都愿意要去罗马看一看。那么到了罗马呢，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和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呢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据说呀它可以同时容纳6万人。6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你记得悉尼2000奥运会那个开幕式的那个场地哈，就是能容纳6万人。古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在西元的326年，在使徒彼得的墓地上兴建了这个老的圣彼得教堂。另外呢，这个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叫做海琳娜，她也请人呢从耶路撒冷把那个耶稣去见比拉多之前走的那个台阶，她也给搬过来了。你看那个上面的那个图的右上角，那个台阶实际上是从耶路撒冷搬过来的。那么这个老的圣彼得教堂呢，到了15世纪的时候，这个建筑呢就呈现了荒废的状态。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叫做朱利斯2世，他就决心要重建这座教堂。那么呢是从1506年开始动工，在长达120年的重建的过程当中，先后由布拉曼特和米开朗基罗等著名的建筑师担任他的建筑师。而且呢那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那个大圆顶，就是左面叫大圆顶，就出自米开朗基罗之手。圣彼得大教堂仿佛是一座艺术宫殿，内部是金碧辉煌，集结了众多艺术天才的作品，每个角落都装饰了雕刻和叙述圣经故事的画作。每件艺术品既华丽又不失端庄，远看和近看啊，都给人有不同的感受。圣彼得大教堂是到1626年才完成，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就是圣彼得大教堂，下面右左下角是广场，圣彼得大教堂的广场，里面就是它内部的一些情况。圣彼得大教堂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在筹款建造的过程当中，它也有不光彩的一面，那就是发放赎罪券的事件。重建教堂的工程浩大，到了 教宗梁十四那个的时候，大殿还没有完成，所需要的费用一时又无法筹措得够，那么梁十四呢就派人到各处去募款。他宣布凡信徒帮告解领圣体，并愿意为建造圣彼得大教堂而捐钱，教宗就为他颁发全大赦。那么道明会的修士帖勒甚至如此说，当你为某个炼狱中的灵魂捐献银钱，投进捐献箱发出叮当一响的时候，他就从炼狱中应声而出。这种扭曲了属灵本意的敛财行为引起了多方的愤怒，包括奥斯丁会修士马丁·路德在内的不少宗教人士公开抨击这种出售赎罪券的这个行径。马丁·路德的95条论纲就是在这个时候1517年贴在了威登堡的大门上。我们看到的呢，这是马丁·路德的肖像，旁边呢那就是威登堡教堂的大门。那个大门现在是黑色的，是因为呢他们为了纪念马丁·路德，把他的95条论纲已经刻到了那个门上，那个大门上。当初呢马丁路德是像贴大字报一样把那95条贴在上面。这95条论纲其实每一条都不长，它都是很短很短的一条啊。我们可以呢来简单的看几条，看它是怎么说。第6条，马丁路德说，教皇不能够赦免任何的罪债，教皇只能够宣布并且肯定罪债已经得到上帝的赦免，就是说只能宣布，真正的赦免权是在上帝。那么第27条，他说，那一些说购买赎罪券的钱币叮当一响落入钱桶而灵魂就超脱炼狱的人，乃是在传人的捏造。第36条，每一个真实悔改的基督徒即使没有赎罪券，也完全脱离了罪债和惩罚。第45条，他说，基督徒必须要知道，人若看见兄弟生活很困难而不去援助，反而用他的钱去购买赎罪券，那么他得到的并不是教皇的赦免，而是上帝的愤怒。马丁路德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发现罗马教皇所做的这个赎罪券出售的这件事儿，与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讲的不一样。那么保罗在罗马书中是怎么讲的呢？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既然都不能用立功之法，那就更不能用钱买了。不论是从地狱里出来还是从炼狱里出来，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宗教都要求呢人们呢履行一些责任才能够被神明接纳，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要先行善事，要有好行为，然后才能得救。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说，在基督里信心是重要的，但是其他的事情也重要，比如说割礼啊，犹太人的饮食礼仪啦，男女分开，自由人和奴隶人分开等等。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信心加上犹太人的礼仪律法的模式。 保罗抨击这样的观点，因为他们把所教导的乃是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赚取救恩。其实保罗比他们更明白律法的意义，他们只不过是在跟律法玩把戏。因为一个人如果要靠律法得救，那就要守全部的律法，而不是只遵守一部分律法。我们现在都知道，律法是叫人知罪，不能叫人得救。其实马丁路德在寻找真理的路上也是很挣扎的。马丁路德为了要讨上帝的喜悦，曾经献身为罗马天主教的神父，然后又做修道士，又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马丁路德他是个教授，他研究圣经，每日认罪禁食，鞭策自己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最后他前往罗马亲吻圣彼得大教堂的石阶，你看到当时那个从耶路撒冷搬回来的石阶，有很多的人是跪着一步一步的去跪上去的。马丁路德也去过。路德在回忆他重生得救的过程的时候，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从前虽然是一个虔诚的修道士，下面的这一段话是他在写一本书的时候的一个序言，他回忆他重生得救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写出来的。他说我从前虽然是一个虔诚的修道士，我的生活无可指责，我却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大罪人，我在上帝面前坐立不安，我的良心不住地自我控告，我没有办法相信我所做的一些补罪的功德可以取悦于上帝，就是说他认为他的好行为是无法得救的。事实上我对上帝很生气，我恨这位审判罪人的公义之神，可怜的罪人不但在原罪的咒诅之下永无翻身之地，现在又被旧约的律法压得透不过气来，如今神又借着福音仇上加仇，让我们晓得他的愤怒和公义。所以这里他提到了什么呢？他提到了原补罪的功德，他就是做善事，他是提到了我们的原罪，就是始祖带来的原罪和旧约的律法，他也提到了仇上加仇。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马丁路德正在读罗马书，可是他的目光是停留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们来看看第一章第十八节。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注意这里头他用了一个不虔不义。什么是不虔？不虔是指对神不敬虔，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不义则是指对人对神都无情无义。所以前者那个不虔是偏重于信仰方面，后者的不义是偏重于行为。因为不论世人如何做，都与神的圣洁要求相差的甚远，结果是上帝的愤怒降在世人身上，让人永世不得翻身。所以马丁路德真是要彻底的绝望，因为守律法行善事都不能使人得救。马丁路德继续说，他说我被自己鞭策得几乎发疯，我昼夜不停地思想保罗在罗马书中这里的意思。他说最后我终于彻悟了，义人得生是因着信。哈巴谷书二章四节里他说，就是因着信，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被称为义。 我们完全是被动地领受恩典。这时马丁路德他就把那个读书的眼光往前移，他就移到了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和十七节，他重生得救的关键经文。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如经上所记就是说的是哈巴谷书。马丁路德说，我领悟到这因信称义的要点以后，我就好像突然的重生，天国之门立刻大开，我终于进入乐园了。所以他的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解脱。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马丁路德在500年前发现了这一个非常有帮助的这个重要重要的信息。那么基督徒因信称义有三个要点。第一个，称义是上帝主动的工作，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人完全是被动的，这个就叫做是被动的义。第二一个，这个义是外来的义，上帝的义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它就像是一颗基督爱的种子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有了一个新生命。所谓加给，就是我们原来是没有的，我们因为是那些不虔不义的人，是他从外面加给我们的。所以称义是外来的恩典，因着信心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公义。我们不是自己是公义，是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披上了耶稣公义的外袍，甚至连信心也是上帝的赏赐。第三点，就是这个义是宣告的义，宣告信徒地位和身份上的转变，而且是在那个瞬间刹那的转变。上帝在法庭上宣告，我们不再是罪人，而是他的儿女，使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得到了修复。所以呢，我们地位上改变了。关于因信称义，我们教会里传道他在去年11月和12月份时候讲了两篇非常好的信息，一个是什么震耳发聩的福音，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了两篇道，里面讲了很详细很经典，我们教会网站上也有录音，请大家可以多去听一听。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那么我们既然相信了因信称义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追求了呢？关于这个问题，约翰卫斯理给出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这个比喻也许不是完全的100%的那么准确，但是它却是很形象。他说什么呢？他说这项恩典就如房屋的前廊，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任何人都可以前来，但是要进到房屋里面还是要经过称义这个门槛，进了门槛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要经过成圣的过程方能生活得更好。所以呢，我们还要努力地追求，仍然要走啊，不断地成圣。16世纪在日内瓦有一个改教家啊，非常有名，叫加尔文。他讲论到究竟什么是基督教最大的敌人的时候，他说基督教最大的敌人不是世界上的罪恶潮流，也不是异端，也不是逼迫基督徒的种种权势。他说答案乃是基督徒行为的不圣洁。初代 代教会有300多年极艰难的环境，受犹太教的逼迫，更受罗马政府的十大逼迫，结果教会更被炼净，教会圣洁，满有生命的见证，满有神同在的大能。教会越受逼迫，教会就越兴旺。到了主后313年，就是君士坦丁皇帝将基督教就变成了国教，政教合一，君王就成为了教王，公民出生即受洗成为教民，教会充满了许多挂名的没有生命的信徒，教会充满了许多异教之风。中世纪的天主教有财有势，有人有地，有大教堂，就是没有神的同在，因为他们失去了基督徒生命圣洁的见证。当罪人接受基督的救赎，罪就得赦免，被称为义，又能与神和好，并蒙神赏赐圣灵在心中而有的新生命。就像罗马书5章第1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称义并不是一个过程，称义是在信徒决志信主的那一刻就发生了，而成圣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基督徒被称义就是通往成圣的起点，换言之，信徒因信靠基督被称为义，得到重生，并用信心的行为见证对基督的顺服。信徒成圣的生命是借着顺服的行为使属灵生命得以成长。简单一点来讲，就是说基督徒走天路灵命成长的过程就是成圣的过程。人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得救，只有凭着信靠基督才能得到救赎，故此信心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它必须要从所结出的圣灵的果子印证出来。若信心光是在口头上说来说去，却没有从他的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那么按照雅各的说法，那就是一种没有行为的信心，那个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配合的信心就称不上是真正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按理也不可能存在。当人在决志信主的那一刻，圣灵便进到他的心里，借着圣灵的帮助，道种在内心开始萌芽，便会长出好果子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葡萄树，而基督徒就像是从葡萄树长出来的枝子，枝子只要连于葡萄树，神能让他的儿女结出好果子来。在正常的情况下，圣灵会带领基督徒过成圣的生活，可惜有些基督徒并不随从圣灵的引导，以至于虽然与神有了义的关系，却没能够活出义的生活。换言之，就是他没有成义，也没有成圣。甚至有人认为，反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清了我的罪，如果我再犯罪，他就再洗净；我多犯罪，他就多洗净。而且我多犯罪，岂不把神的恩典更多地彰显出来吗？犯罪岂不是更有功劳了吗？其实这种想法不是现在才有，2000多年前就有。就如经上有人质疑说，这样说来，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就是罗马书的经文。然而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可。保罗认 认为这是在诽谤因信称义的人才这么说的。另外，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到第八章第三十一节也提到了基督徒还有许多内心的挣扎，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换句话说，就是心有余力不足啊，我想做好事，可是我做不出来。那么在这样的挣扎当中，保罗指出了一条出路。他说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他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基督徒应该从圣灵来行事，应该随从圣灵来行事，不是要随从肉体，这就是他得胜的秘诀。而且是在这两个力量常常在内心里头交战啊，圣灵跟肉体常常在一起交战。基督徒成圣的生活，第一点就是要依靠神，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因为成圣主要是依靠神，所以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人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头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注意他说的是立志和行事，这节经文指出了神使他们成圣的方法，就是不仅使他们心中可想他的旨意，也赐给他们能力去行出他的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一段耳熟能详的祝福里分别说到了圣父和圣子的角色，他说但愿赐平安的神，这就是圣父，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那就是圣子，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在我们成圣的角色里，首先是为我们赢得我们的成圣，因此保罗能够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此外，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耶稣也是我们的榜样。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在我们奔跑人生的赛程时，应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彼得也告诉他的读者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约翰则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三节经文呢，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在我们奔跑人生的赛程时，应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彼得也告诉他的读者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约翰则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具体来讲，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使我们改变，使我们成圣，并赐给我们生命中更深层次的圣洁。彼得提到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而保罗则说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实际上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生出那个圣灵的果子，那就是那些极为圣洁的品格和特质。大家还记得那九个圣灵的果子吗？ 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圣灵的果子。第二点，信靠顺服，追求圣洁。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被动的，我们依赖神来使我们成圣，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主动的，我们竭力顺服神，并采取方法增进成圣。首先，我们在成圣中所谓被动的角色，可见于那些鼓励我们要信靠神、祷告求他使我们成圣的一些经文。保罗告诉他的读者说，你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他也告诉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保罗明白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工作，才能在成圣中长进。但是这种依靠今天有的时候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凡事都留给神做，自己什么也不做，依靠，那样就成了我们懒惰的借口。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也还有主动的一面。使徒约翰说，那些盼望自己在基督显现时能像他的人，要竭力在今生做成圣洁的功夫。保罗也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要逃避淫行，并且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然后他说，我们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种竭力顺服神以及追求圣洁的功夫，需要我们这一方面付上极大的努力。因此彼得敦促他的读者要分外的殷勤，好使他们在合乎敬虔的品格上有所成长。而保罗也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说到这节经文，我就记得美国有一个专栏作家叫 Herb Cain， 他曾经这样的写道，他说，在非洲的大草原上，每个早晨当斑马醒来的时候，他有一个觉悟，就是他一定要比跑的那个最快的狮子跑得还要快，否则呢他就会被吃掉。而每个早晨当狮子醒来的时候，他也有一个觉悟，他一定要比跑的最慢的那个斑马跑得更快，否则呢他就要饿死。所以不管你是斑马还是狮子，当日头出来的时候你都要跑，你不能停，因为你停了的结果是什么？不是被饿死，就是被吃掉。那么布道家 Spurgeon 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不寻求上帝，魔鬼就找你；如果你不寻求上帝，审判就来到你脚前。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只是等到早晨醒来才去思考是否要跑，我们是受呼召去向着标杆直跑，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中有许多具体的经文，鼓励人要仔细留意生活中各方面的圣洁和敬虔。新约表示，我们在成圣的这个成长中没有任何的快捷方式，而且一再地鼓励我们要专注于读经与默想这个历史久远的古老办法，还有要让我们祷告、敬拜、做见证、参加基督徒的团契和自我节制等等。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成圣上不断的成长，要在被动方面继续信靠神使我们成为圣洁，也要在主动方面竭力追求生命的圣洁和更深一层次的顺服。假如我们忽略了主动的竭力的去顺服神，我们就变成了消极而懒散的基督徒。但另一方面，若是我们忽略了要信靠神，降服于他的这种被动的角色，我们就会变得骄傲以及过度的自信。不论是哪一种情形，我们的成圣都会受到很大的亏损。我们必须要持守对神的信靠，而且同时殷勤地顺服他。关于我们成圣中的角色，还有另外一点必须被提出来。在新约中，成圣通常是一个发生在群体中的事情，众人共同经历的过程。我们被劝诫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众基督徒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一同成为圣洁的国度，也当要一同彼此劝慰，互相建立。保罗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4:1-3，说得很好很好。这样基督的身体就以一个合一的整体而发挥功能，每一个肢体都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如此就身体渐渐地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于是就达到了群体的成圣。基督徒的成圣是在一生的年日中渐渐地增长的。纵使新约圣经论到成圣有一个明确的开始，但它也是成圣为一个持续的过程。保罗说，在基督徒一生的年日中，我们都要渐渐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当我们在基督徒生命中继续前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像基督。我们也必须提到，成圣将会带给基督徒极大的快乐。当我们更多地成长像基督，我们就更多地亲自地经历到圣灵果子中的喜乐和平安，我们也就更加接近将来在天上天上会有的那个生活样式。保罗说，当我们越来越顺服神的时候，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保罗明白，这是我们基督徒真实喜乐的源头。当我们在圣洁中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越被磨练成基督的形象，他性格中的荣美就越多地彰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这就是成圣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我们所盼望和渴慕的。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将会得到这完全的成圣。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十字架上的救恩，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求你的圣灵时刻浇灌我们， 让你的公义带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战胜老我，活出圣洁，结出丰盛的果子，容神一人。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因此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奔跑人生的赛程时不惧怕不后退，始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向着标杆前行。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祈求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谢谢大家。